开始今天的日学，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如果知道，请大声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一定是个特别的日子。
佛诞。
有人知道吗？我以为我们里面一定会有人知道呢。
佛诞，
这是最后一层竞争了。
佛诞，
今天是五旬节啊，今天是犹太人的五旬节。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不过这个犹太人的节期，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别。五旬节在旧约是三大节期之一，在新约它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日子，在新约它意味着什么？圣灵降临，对吧？这个日子意味着今天是我们要庆生的日子，是教会的生日，对吧？今天我们当欢喜快乐。虽然我们在新约时代不再按照犹太的传统去过节期，去特别的纪念节期，但是我们从今天这个五旬节是圣灵降下，教会诞生，我们透过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到旧约那些节期都是有特别意义的，都是指向主耶稣，指向圣灵，指向教会，指向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在教会里，今天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一天，我们当存着格外感恩喜乐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学习神宝贵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有格外的感谢。在世纪初的那一天，在五旬节这一天，我们看见有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门徒们的头上，我们就看见使徒站起来了，我们就看见教会建立了，三千人受洗归主。彼得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主啊，我们在这一天当明白，教会是你的心意，教会是你心意中的心意，是你的计划，也是你计划中的计划，是你创造中的创造，是你目的中的目的。主啊，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学习，我们当为这一切格外的有感恩，我们今天当有格外的感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道成肉身，你进到，你以永恒来进入暂时，你以无限，你突破这个无限界和有限界的这样一个分隔的难以突破的这样一个距离，你进到有限界，你进到受造界，你本是创造的主，你限制自己成为血肉之体，为了成就那救赎大功。教会是你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主啊，你自己为教会之首，教会是 你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感谢赞美主，求主借着圣灵教导我们认识主你的恩典，认识你的道路，认识你的旨意，赐给我们今天有格外的警醒，格外敏锐的心，格外感动的心，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得着你自己。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这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让圣灵的火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燃烧。感谢赞美主，我们为今天的学习，我们向主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特别的这个日子，我们学习主耶稣在这个和他的门徒分别之前所留下最后的话语。那么我们还是先一起有一个诵读啊，大家可以看屏幕，也可以看自己手里的圣经，约翰福音16章。我们上次学习了前面的内容，所以今天重点呢是从16章20节到25节，但是我们诵读呢还是整体一起诵读下来，就是屏幕上我们16到25章，我们一起同心来诵读啊。好，请。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好啊，我们这个经文就诵读到这里。大家看看，我分着颜色，浅的部分呢，今天那是上上周哈、大家还在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的。那么这个加深颜色这部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前面这段呢，我特别的画了三条线啊。我记得当时好像是黄茂华弟兄注意到这里面有三句话是重复的。当我画出线来以后呢，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三句话重复的一个字都不差。我在这里向大家强调的是一种读经的一个训练我们的注意力。事实上这是简单的，对不对？你会看到，就是我希望大家读经的时候呢，你可以呢如果你不想把你的你现在你觉得我的成熟度不够， 我若画在圣经上就擦不掉了，你可以用铅笔啊。当你决定你画下来这个永远提醒你的时候，你可以用彩色的圆珠笔啊，或者是这个 highlight 的那种笔都可以啊。那在这段内容里面呢，前面这个我们是上次讲过的，不在这里花时间了，就是提示大家，凡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字句一定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本圣经给我们，这是全部神赐给我们的话啊，这是1500多年积累起来的话，是非常宝贵的。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神是惜墨如金的，所以这里边不会有浪费性的重复，不会有多余的部分，每一个字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就是说我们读经也要有一个信心，相信神不是乱写的，相信神不是随便给我们的。那么你有这样一个信心去读经的时候，那么重复的地方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提醒，而不是啰嗦，也不是你觉得怎么又是这句话，那就前面已经读过了，过去吧，对吧？所以我们就不会这样。然后你再去想为什么这样重复，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我是个写作人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呢，大家看这显色部分完全可以这样写啊，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的话你们不懂吗？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大家看到我刚才表达了吧，我是把这些重复的话呢都略过去了，然后呢用另外一种方式呢完完整整的把这个内容又就等于是这个改写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差别，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用这样一种方法去改写，或者你读的时候你心里用这样一种方法把它改变之后再读的时候，主耶稣要你特别注意这些句子，它就淡化了。这些句子一遍一遍的重复，主耶稣他不可能把这句说完他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对吧？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三遍是最高的一个级别啊，圣哉圣哉圣哉，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啊，这就是最高级别了。可是作为这么长一个句子，主耶稣不会是讲一遍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好让你知道，他就用什么的方法呢？主耶稣讲一遍，门徒重复一遍，他自己再重复一遍，所以就突出了这个句子啊它的重要。然后你说我看不出有什么重要，那么这就构成了对你的一个挑战，你就需要去想。所以我们在上次哈，就是在大家去聚会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内容，它的核心在什么呢？你们要注意这个时刻，这个时候到了，今晚就是今晚，主耶稣就要被捕，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然后这个星期天啊早上就复活，就这么短时间，主耶稣在强调你们要 pay attention， 过不多久，再过不多久，所以在这里边你就注意到主耶稣在强调什么啊？那上次讲过的，然后呢？16章的20节，我们上次也讲了一点，这一点呢，我们强调的就是主耶稣，他是对着他的门徒说的，他此时此刻想到的不是自己将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想到的是门徒，并且呢，他强调的是门徒和主 这个关系。那么世人怎么样呢？世人的反应和你们完全不同，这个里边显示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上次讲的，因为中间隔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再回复一下哈，给大家一些印象啊。那么是在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感受里边显示出门徒和世人的不同啊，甚至和抵挡主的人不同。那些抵挡主的人，他们高喊什么呢？钉他十字架，对不对？他们冷血的啊，残忍的喊着这样的话，钉他十字架。门徒怎么样呢？门徒虽然跑了，跑光了，但是主耶稣知道啊，门徒的心是痛的，就是这个感受是和主成为一个相连的关系。主看重这个，所以彼得也卖主，那和犹大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犹大跟随了主这么多年，他有他的目的，你当王，我当你的财政部长啊，所以呢，我跟着你，你有大的位置，我有大的油水。那么跟到最后的时候呢，犹大比一切人都聪明，就像圣经里说的，蛇比一切活物都聪明。那么犹大发现他所追求的目的并不是主的目的，并且他注意到融入圣城这样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峰的状态怎么样呢？主耶稣没有去做他们所期望的，而是去洁净圣殿了啊。那么显然他的目的不是要做王，做王就得赶走罗马人，他不做这件事。那么犹大就知道这不是他要的主啊，这个主绝不做他希望做的一切，那把他卖了吧。可是彼得他也否认主，彼得的心是痛的，所以彼得听见鸡叫去痛哭，所以主耶稣才叫那些妇女去叫彼得，怕彼得不好意思见主，跟他说啊，叫我的门徒和彼得到加利利去见我。所以你看到呢，感情是你真实的，是你生命的一种体验。那么所以呢，有生命相通关系的人，这个是主在这里边看到的不同。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要学习的部分，就是主耶稣说啊，这个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他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我刚才忘了跟大家做这个功课，请大家继续看深色部分，大家花一点时间就做一件事，把你认为比较重要的这个一些词语你画一下啊，这是一个学习读经方法。因为我们刚才读了从20节啊到25节，在这里边呢，就是学习什么呢？这一片文字你做拣选，你拣选哪些文字你认为是重点或者是抓住你的，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尝试着在这些里边选出一些词语来啊，看看大家选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都没问题，但是应当做这件事。 大家试一下啊，这个一点时间之后呢，看看大家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看见。好，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哈，我们就沿着这个经文句子啊，20节里边你有没有你觉得要注意的词语？你画下来的，请说一下。要变为喜乐，还有吗？请讲。好，有人注意到实实在在。这个词只有主耶稣使用啊，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就表示这个太确定了啊。主耶稣说了那么多话都没有说阿们阿们，但是呢，在讲到他和门徒关系的时候，他阿们阿们的告诉门徒，我和你们有关系啊，实实在在，原文就是阿们阿们啊。我们中文翻译成实实在在，我觉得用阿们阿们更好，对不对？你注意没有？我们平时祷告是最后说阿们，主耶稣呢，先说阿们，就表示确定，确定无疑。我们这个祷告在神面前是确定的啊，是真实的，是真诚的。可是主耶稣呢，他先说阿们，看到这个差别了吗？为什么他先说阿们呢？他知道这是确定的，你是把这个确定交给神，所以你最后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在联合主日学里边单独讲几个词语，我们第一个讲阿们啊，后面再讲其他的，都是圣经中特别像以马内利啊，这个这些啊，我们专门有一个有一次就讲这些词语，很有意思啊，这里面都有一些转换的。好的，大家注意到阿们啊，阿们阿们，这个16章里面大概就这两次啊，还有23节阿们阿们。那么啊，忧愁变为喜乐，我们注意到了。再往后21节有没有？没有就过，有的话呢，请说出来。我想看看我们画的是不是一样。好，非常非常好。啊，有几个人注意到了，他的时候到了，圣经里边千年等待呀，等待一个时候，神为这个时候一直在预备，这个预备不是我们预备一件事，是一个综合性的预备。预备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历史，预备各个民族，预备以色列族，也预备哪里呢？我们在讲，在梁主学里面讲到，也预备欧洲，预备希腊，预备罗马，都是神的预备。这都在神的预备里边，时候到了。现在这里边呢，特别把这个时候到了啊，放在一个比较窄的一个环境里边啊。讲到了耶稣和门徒啊，那么看到 二十二节啊、再往后我们看有没有，没有我们就过，有的话呢请大家来看。让我好啊，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这个表达后来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其实也是有的啊，喜乐是特别有新约感的一个词，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个语感的问题，这个语言一出来你就想到了一串的保罗书信里边呢，腓立比书这个子龙传道特别把腓立比书给我们整个讲了一遍，里边有大量的喜乐，对吧？所以呢你会有这样一个这个注意啊。二十三节呢，有人注意到一开始那几个字吗？到那日，如果你读的时候没感觉，今天提出来，以后一看到到那日，你就停顿一下，好不好？啊，在神的手里边，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会忽略掉。今天明天差不多，可是某个日子是神千年等待的日子，神创造以后一直等一个日子，等到世纪初的那个五旬节，到那日教会建立起来了，就是今天这样一个当纪念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到那日很重要啊，这是一个意味着一个时间性的概念。那么二十四节呢，好，非常好，大家都注意到了，奉我的名，奉主耶稣的名，这里面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今天祷告最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概念。然后最后一节大家看看，
过到了，
时候将到，时候将到，对，时候将到。你看见没有，我们从十六节啊，大家看到这个整个这一串句子里边，那个时候在主耶稣的心里多么强啊，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时候将到，时候到了，不断的提到一个时候，让你们，你的所谓的警醒这个词是在时间中的警醒啊。二十五节还有吗？最后一句，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啊，在是这个全本圣经只有约翰福音十六章反复的说告诉你们，告诉你们，告诉你们，出现过十几次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好，以后我们学习的时候或者自己读经的时候尝试着这样，也许你今天画的过几天呢你又注意到更新的了，但是这些都帮助你呢能够进入经文啊，你的心和经文呢有互动，有连结。好，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句子啊，这个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我想大家可能不会对哀嚎这个词有特别的感受。 我刚才讲到了喜乐是个新约的语言啊，喜乐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于是我们心里有一种不能够被夺走的一种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啊，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唯有真正在主里边的信徒会拥有的一种属天的喜乐，这个喜乐不关乎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患难中怎么样呢？仍然可以喜乐，监牢里仍然可以唱歌，所以这是那个喜乐的特点。那么哀嚎呢？我们在座的是不是都按照你们不同的这个团契都诵读过这个旧约啊？特别是先知书，你回忆先知书的感受，这个词是典型。在分水岭，在什么地方分切分开来呢？以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之后，为什么他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呢？这都是将来发生的事。现在门徒没有喜乐，主耶稣面前的门徒有一个现在喜乐吗？没有。所以主耶稣是将要变成，那个将要在什么时候？是在主耶稣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他们再见到主的时候啊，过不多久你们还要见我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这个喜乐不能被夺去，所以那个喜乐是在新约，主耶稣新约怎么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对不对？所以真正的新约时代是十字架以后，十字架是那个分水岭。事实上四福音书主要时间仍然是在旧约时代，明白吗？主耶稣对的是旧约的百姓讲道，从旧约的百姓里边拣选了新约的使徒，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很多呢仍然是照着旧约的这样一个规矩啊，你麻风病得洁净，向祭司献上礼物，对不对？这种事在新约时代，在保罗的教导中还有吗？基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十字架是那分水岭，痛哭哀嚎， 你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你们将要痛哭和哀嚎，是看到十字架主耶稣的受死啊。那么那个痛苦哀嚎结束旧约的一切的痛苦哀嚎，这个词特别在先知书里多，三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里啊，不断不断的出现哀嚎这个词，显示出在没有指望的这样一个旧约，因为他们靠守律法嘛，那这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没有人能守全律法，而这个律法只要你一点点没有守全，你就犯了所有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旧约啊，你会看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词语，但是在新约里忧愁变为喜乐啊。所以呢在这里边呢，表面上是在这个讲啊，门徒就这一句二十节是对前面的一个解释啊。前面因为门徒在问嘛，什么叫等不多时，什么叫再等不多时啊？这个然后呢，主耶稣没有讲关于这个三日复活的这个事情， 因为不必再讲，以前跟他们讲过不止一遍，所以这个时候不讲了，不再解释那个道理，不再重复过去说过的话。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情绪的转移啊，那么这个转变是一个本质的转变，从哀痛到喜乐。那么因此呢，这一句是对前面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在这里边呢，特别提到了一个忧愁到喜乐的翻转。这个翻转怎么形成的？这个翻转怎么理解呢？下面主耶稣继续解释，这个解释是用一个比喻来解释。那么这个比喻就是这里边的21节啊。好，我们来看，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就是忧愁到喜乐的转化。这个转化就是怎么样忧愁变为喜乐呢？忧愁是一个难关到了，喜乐是世上生了一个人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格外要讲一句，也就是说呢，你读经的时候，你第一次没有读到这个程度不要紧，慢慢的去，不断的，你会这个在神的带领下和在你对圣经的熟悉中会得着很多。所以我今天给你的可能是你还没有想到的啊。那么就是关于妇人生产这件事，主耶稣讲这个例子，这个例子特别的特别啊，因为他的时候到了。在整个历史上啊，除了今天有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医疗技术以外呢，在以前啊，在这个世纪之前，那么生育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啊，很多妇女死在生育这件事上，所以生育它可能是一个极大的喜乐，得了一个孩子，也可能是一个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很有意思的是，在整本圣经里边呢，你看旧约，我特别指的是旧约，旧约经常出现一个词叫什么呢？叫产难。你注意过没有？你注意到有这个词啊？大家可以举手，我看看是不是都注意过有这样一个词？谁注意过有产难这个词？好像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注意到哈，那我给大家为了加强大家的印象啊，我来读一些圣经里的原文，我专门打下来。我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产难”这个词，它附近有什么样的一个词汇对它的一个表达啊？我只是选了一部分啊，非常多。诗篇48篇6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以赛亚书13章8节，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以赛亚书21章3节，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耶利米书6章24节，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耶利米书13章21节，痛苦岂不将你 抓住想产难的妇人吗？耶利米书22:23，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弥迦书4:9，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弥迦书4:10，西安的民呐，你要疼痛屈劳，仿佛产难的妇人。没注意过这些词语吗？我只是读了一部分呐。旧约里面大量大量的向我们提到这个词，产难的妇人。如果大家没注意到，以后有一次花一次时间专门讲这个，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啊。主耶稣特别用产，旧约先知们特别特别用产难啊，他用一个难，一个遭难的那个难，你不能读成难，它是一个难呐啊，受苦受难啊，患难，所以产难这是一个难。为什么呢？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3章，在人犯罪之后，神对给夏娃的一个给向他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呢？你生育孩子必要经历痛苦，所以在整个旧约里边不断不断的出现产难，整本这个圣经啊旧约里边。关于生育是一件喜乐，只有一次，有人记得吗？关于生育可以成为喜乐，只有一次。就是撒拉生以撒，所以以撒的名字叫以撒，因为以撒的意思是喜笑，只有这一件事。是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喜笑啊。那么这是圣经全本旧约里边唯一的一个充满喜笑的一个这个生育，没有讲生育的过程，但是呢讲得了孩子的欢喜，就是这句意思啊，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对吧？那么除此之外，旧约提到生育都不是正面的，正面的只有一件事，全都是用一个产难来讲，而只讲生育的那个痛苦，那个你躲不开的痛苦，而不讲生育之后得了一个人的喜乐，从来不讲。那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主耶稣这句话是一个翻转。在主耶稣的这句话里边呢，他这是唯一一次啊，主耶稣以妇人生产做比喻，表达了忧愁到欢喜的一个转化，并且以这个比喻翻转了旧约的这个意象。所以呢，忧愁是非常真实的，现在门徒忧愁的抬不起头来，但是今后他们的喜乐也是真实的。所以我在这里应该画两条竖线啊，忧愁如此真实，因为这个忧愁是代表了旧约一切的关乎产难的描写，所有的那些产难都指向这一天，而之后所有的欢喜是新生命的欢喜啊，喜乐也是真实的。而唯一的一次，这是在圣经里边主耶稣把这件事倒转过来写成一个喜乐啊，这是旧约里没有的。旧约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唯有亚伯拉罕得儿子得以撒是喜乐啊，因为那一件事也预表着新约。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从应该从20节开始到24节，这里边这几节经文里边有几个喜乐呢？有好几个喜乐，注意了吧？我们前面说过，重复的你要注意。面对忧愁到活不了的门徒，主耶稣在这里大谈喜乐，很像腓立比书，对不对？保罗在捆锁中向腓立比的教会讲喜乐，主耶稣在这里不断的讲到喜乐，20节一次啊，这个经文这个上面没有打出来。然后呢，这个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个和喜乐是同一个词啊。这个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是动词，下面这个喜乐是名词啊，所以名词的喜乐出现4次，然后后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不断的出现喜乐。在主耶稣要面对那个一切生育的产难，都在此时此刻都预表着十字架主耶稣的受难啊。然后呢，主耶稣在他最最艰难的时候想到怎么样呢？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啊。那么神等待了，预备等待了几千年，这一天要到了，欢喜世上他的教会生出来了啊。所以今天的日子五旬节啊，我们为此欢喜快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啊，这个解释就很明白，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经文要细讲解呀，内容真的很多，就这几节不知道今天讲得完讲不完啊。我问大家，如果你们不看着经文，我给你们再读一遍，你能分辨出我读的和经文不一样吗？大家不看经文，我来读啊。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你们要再见我，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一样吗？哪里不一样？有人注意到不一样吗？然后现在去找哪里不一样？没有注意到啊。好，这是谁讲的？我刚才怎么读的？对，大家注意没有？22节这里边，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写呢？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你们要再见我，你们的心就喜乐了。甜甜，你刚才说的什么？一个主动被动的关系啊。这个是没错的啊。主耶稣啊，作为神，他是主语啊，所以呢，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然后又转过来，你们的心就喜乐了。他没有反过来说，这是一个主语，谁做主语的问题啊，就有点像谁是那个主角那个意思。但是还有一层意思啊，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痛，有的时候怕讲这些内容。主耶稣说我要 再见你们，不是你们要再见我，为什么？没人要见主耶稣，都跑掉了。主耶稣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知道这个意思吗？当主耶稣跟他们说我要再见你们的时候，主耶稣就知道你们全跑光，你们没有人愿意守望，我怎么说过不多久，不要多久，你们就忍这一段时间，你们都做不来。主耶稣都知道，但主耶稣说我还要见你们。看到这感情了吗？情深似海的神的感情，我要再见你们。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段内容看一下哈，好让我们心里真的是知道。好，我们先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共28章，我们就看28章。打开以后，大家看第7节，啊，这是第7节，是天使对妇女说的话。天使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看见没有？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谁等谁？看懂了没有？主耶稣先去。”在那里等等他的门徒们，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然后再看第10节，第10节，主这前面天使跟妇女们说，现在主耶稣对妇女说，主耶稣说对妇女们说什么呢？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说了2遍吧，天使说一遍，主耶稣又说一遍，对不对？然后这是再一次的呼召，呼召他们去见啊。结果怎么样呢？你看17节，他们见了耶稣，怎么样呢？见了，然后呢拜他，后面一句什么呀？然而还有人疑惑，后面就是大使命了。大使命颁给一般有信的有不信的门徒，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然后我们看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一共16章，所以我们也看最后一章16章。我们看第7节啊，这是天使的话啊，天使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彼得也是门徒，为什么要和彼得呢？主耶稣体贴到他的这个大门徒可能没脸再见他，所以点着名让这些妇女去呼召彼得，把彼得那个心提起来啊，可以勇敢的再去见主耶稣啊。然后说他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说过。同时主也知道啊，他们一定忘了，所以呢还要把这句话再说一遍。然后我们接着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也是最后一章。 二十四章。路加福音写的比较详细，而且更有故事性，所以我们来看从八节我们看一段啊，看到十二节啊。这时候呢，有些妇女到这个坟地去了，然后第八节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我特别要把这句放在前面，再往后读，为什么呢？门徒都没想起，倒是几个思想水平、灵敏程度都不怎么样的妇女，怎么样呢？想起主的话来。这句话摆在这里是个对比，让我们看见门徒软弱到何等程度啊！门徒糊涂到何等程度，门徒心里迷糊，没办法听懂主的话，没办法记住主的话，到何等程度。反而这些单纯的妇女，她们就想起主的话来，她们便到坟墓里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啊，就是这玛利亚呀、啊、等等，我们就过去哈。我们看十一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注意过这些细节吗？这就是主拣选的使徒啊。然后我们看看信心比较高的大使徒彼得。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应该相信主已经升天了，细麻布不可能脱离身体卷在那里，对不对？就怎么样呢？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注意没有，圣经没有说心里相信主原来所说的话，而是稀奇有这事。你看看他们的状态啊。然后我们看33到37节，还是这一章。33节是那个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开始往回赶啊，他们见了主耶稣，听了主耶稣教导，他们不再往西走了，他们翻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门徒中间，要去做这个见证啊，所以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好机会吧。然后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啊。然后呢，两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这些事怎么样呢，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都述说了一遍。这是把这件事都讲给他们，然后这是那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在向众使徒们在讲述他们的经历。就在讲述经历的时候，主耶稣突然现身，干什么？主耶稣亲自为自己做见证，也为那两个门徒的话做见证。你注意没有，主耶稣自己出现，成为真实的见证。他们说的不错，我现在就在这里啊，就要这样来让这门徒相信呢。然后呢，不但主亲自出面做见证，怕门徒不信，主还让他们摸，还当面吃一条小鱼、小干鱼，就是真真实实的见证给你们看。他是复活的主，他有肉身啊，是这样一位主，就要见证成这个样子给门徒看呐。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的这个是多么的愚钝，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多么体贴他们的愚钝。今天主也体贴我们的愚钝，所以我们要在读经的时候呢，想到主为了让我们能读明白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句子啊突出出来， 把某些词汇反复的在圣经的使用，好让我们有感觉。我们就这样去读，去训练，去学习，我们在主的话语面前，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就看见了。所以你看到门徒这么不信，主没有责备，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主。全本福音书四卷福音书只有一卷啊，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啊是比较特别的啊。我们看那三卷，门徒有喜乐吗？没有，门徒有的是疑惑不明白。只有约翰福音20章20节，这是唯一的一节。当主耶稣呢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的时候，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是唯一的一节，在约翰福音20章20节。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对门徒的爱是非常深的，超越门徒对主耶稣的感受。我们怎么爱主都不会过，不会过于主对我们的爱。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那句话啊，神是如此啊爱世人，爱世界啊，原文是世界啊，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问题是这一句话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讲述，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想到这不是一个教导，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说出来的一个神爱人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因着这些，我们当我们看见这句话，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主耶稣没说你们的脑子就明白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原来讲的道理你们就一下子就都打通了啊，你们这个神学上就不再糊涂了。没有，主耶稣讲的是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讲呢？因为在主耶稣将要离开门徒的时候，我们华人老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会再给你讲大道理了。此时此刻主耶稣顾念的不是门徒的知识水平，他们的逻辑能力、思考能力，他们对什么概念比较糊涂，主耶稣都知道。到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们还说呢，你重建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对吧？主耶稣知道他们都不懂。这个时候不是讲把他们讲懂的时候，是要明白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在这种真实的啊血肉相关的内心的感情上啊成为一体，这是真正的感情。我们人都有感情，但是真正牵动你的感情一定是你跟你息息相关的，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亲人有什么事情，或者是跟你近的啊，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谁又在什么事，大家都会惦记，因为他跟你相关。有些事情可能很重大，你的感受不会有那么深。比如昨天中国山西啊，突然瓦斯爆炸，说有200多人啊，将近300人埋在里边，救出来了100多人，还有 已经确定的至少82人死亡。这个消息会让我们 shock， 但是你会痛的像你的孩子生病那么痛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定是你的感情，你的全部的，你的细胞都要抖发抖，那个痛是真实的，是你真正的被触痛的啊。所以圣经经常说这个讲道呢让怎么样扎心啊，为什么呢？你真正被触痛了，没有这个你没有被触痛，你不过是脑子过去了啊，你就把这个概念背下来都没用，你必须心对他有体会，你体贴神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而这个喜乐呢没有人能夺去，原文就是挪走移开啊，没有人能够拿走了，他就怎么样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存在你们心里了。然后主耶稣说到那日啊，这是23节很重要一个词，到那日。如果你注意的话呢，那么从20节到26节整个这段内容啊，如果你用信望爱来看13章到这个到17章这5章，那么爱特别讲到了15章那个连接，前面讲到信，然后这一段呢讲到望。这个望门徒不明白，所以只是主耶稣的望，主耶稣在面对着自己的苦境，面对着愚昧的迟钝的门徒，主耶稣在望到那日，在望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是神真正要的那个人，教会。然后主耶稣也在仰望到那日，门徒就为什么说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主耶稣在望那日，我的门徒就明白了，来，不用问了。当然我们知道圣灵赐下开启门徒的心，教导门徒明白这也是在到那日之后所要表达的。但是对主耶稣此时此刻面对着一群什么都听不懂的，主耶稣他有一个信心，你明白吗？我们说我们对主要有信心，是神先对我们有了信心呐，我们是何等人，又有罪又有限又愚昧又迟钝，光顾自己不顾神，可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面前他有一个信心，就这一般人我能把他们打造成我的合我心意的儿女，就像在西乃山召集以色列会众的时候把他们打造成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的信心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现在你们什么都不懂，问哪问哪问哪，从13章开始问了很多问题，第一个是彼得问，后来是多马问，还有一个也叫犹大的，还有腓力，对吧？很多人都在问，但是呢到那日你们不再问我了啊，不再问主了。然后接下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又是什么呢？又是阿们阿们。这个前面的阿们阿们是指到主耶稣和门徒的关系，这里的阿们阿们指到是给门徒的应许，我阿们阿们的应许你们，你们求什么必得着。以前你们没求，因为跟主耶稣在一起嘛， 如今呢，你们求就必得着。然后呢，你们的心前面说的就喜乐了，现在呢，你们的心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啊，它原文前面是你们的心就喜乐了，最后这个结尾这一句是你们的喜乐就满了啊，它是这个意思。有另一个版本，大家看二十四节定义，这是环球圣经译本啊，他说你们迄今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祈求吧，你们就会得着，使你们充满喜乐。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和合本新约翻译的不如旧约啊，那个时候中文本身不成熟，那个时候中文没有白话文，所以白话文是这帮翻译圣经的人开始来尝试着用白话文来写作。那旧约叙述性的还容易，新约很多是理论性的，很难有这样的这个语言的表达，所以新约往往比较枯燥，而且准确度呢略微弱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参考一些其他版本会有帮助的。主耶稣的对我们讲话，他有几种方法，或者是呼召性的，比如说来跟随我，比如说登山宝训啊，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啊，这些表达他没有主语啊，这是一种表达方法。还有一种表达方法是教导性的，你们要怎么怎么着啊，你们要盖房子吗，要算一算啊，这是教导性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喻啊，那么在这里呢用祈求吧你们就会得着，这是一种呼召性的表达，它比较贴近原文，也更有感情，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这里面好多句子都可以另外翻译，你不但能准确的理解他的那个语言本身的那种感受力也能出来啊。那么这里面呢，到那日你们就不再来问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前面说了啊，过不多久你们还要见我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见我，其实这里边呢就是意思就在于呢，当你见到主的时候，你什么就都明白了啊。其实我们生命中也是一样，你可能有很多困惑，你生命中有很多的难关，你也有很多关系上的复杂的处理不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件事上你见到主的时候，你的心就喜乐了，你就明白了，你就不用再问什么了，是不是？是不是一个道理？所以你一切事上见到主的时候，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喜乐了，这喜乐能充满，这喜乐还不会被夺走啊！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既要弄懂原文，其实当你真正懂了原文的时候，那个应用是自然出来的，不用特别教导你啊，你要如此应用啊。甚至当你对原文深深的放在心里的时候呢，可能到那个时候呢，那个句经文就跳出来了，成为你此时此刻的一个教导，成为你的帮助啊，也成为你的祝福。所以这里边呢，在旧约里边他会用一些食物来表现，那比如说到了这个马拉那个地方啊，苦水不能喝怎么办呢，砍一棵树放在里边，水就变甜了，那个树在预表耶稣。可是在我们今天呢，我们不用去有这样一些这样的表达啊，是在我们心里啊， 主耶稣浮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认识主，我们借着主认识我们的困难环境，我们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的喜乐就满足了啊！而且你特别注意啊，一定会有人说，那我求什么都得着吗？啊，那当然不是了，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其这个主导文怎么说的？先求什么？神的国、神的义，然后才得着，对不对？而且你们所求的就加给你们了，不是你求出来的，是神加给你的。所以这些教导都可以放在一起，你综合起来去看，你就越来越明明白白的。而且在这里面没说你们的事就成了，世界上到春节会写什么呢？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没说，是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可能那件事没成，你的心仍然喜乐，这才是这里面要表达的，你们的心就喜乐了。阿们，感谢赞美主，他把喜乐赐给我们。好，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主恩待，让我们来信靠这位复活的耶稣。主啊，我们真的是因着信靠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我们心里就一定有喜乐。主啊，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主啊，就求主你施恩，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就定睛的仰望这位复活的主。主啊，求主恩待怜悯。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软弱。主啊，有的时候也是会像门徒一样愚蒙。主啊，我们可能也非常的迟钝，但是主啊，你求你托住万有的手，就托住我们。主啊，你加给我们有信心，主，好让我们今天真的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因为主你复活了，感谢赞美你，更求主施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能够去扎根。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渴慕来追求，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